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呢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喎。上一集开始我哋就睇緊新约嘅启示录，我哋介绍咗一啲嘅背景啦，我哋今日会继续去讲少少背景添，然之后呢先至进入一章一到四节嘅经文。咁上一集讲过啦，启示录就并唔系一卷好难读嘅书，好难明嘅书，因为咧佢嘅分段系好清楚嘅，系唔需要花功夫去做一啲嘅分段嘅。因为约翰就照住佢嘅领受嘅指示，就已经分好咗段落噶啦。喺启示录嘅一章十八节，主耶稣就用荣耀基督嘅身份咁样讲：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听众朋友请你注意，主耶稣自己对自己的身份做了四大项的宣告。经文这么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然后呢就在启示录的一章十九节，主耶稣就将第一章的大纲话咗俾约翰知道，要佢照住咁样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主耶稣已经俾咗我哋一个好得无比嘅大纲，呢个系最好嘅大纲嚟噶啦。然之后咧，佢就话是那存活的。主耶稣指示约翰咁样讲。你要将所见到的事写出来，这里所看见的是过去式来的，就是指约翰已经见过人子，即是耶稣基督在天上边，这个就是第一章里面得着荣耀基督的异象来的。跟着基督又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主耶稣就指示约翰，就要将现在的事写出来，这个就是现在式，就是指基督现在的工作。永活的基督仍然很忙碌地工作的。你知不知道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啊？你又知不知道当前的教会为什么呢好像看落一团糟呢？就是因为教会即是基督的身体好像没了个头一样，不是再跟基督连结在一起。在第二到第三章，我们就会见到基督对教会所讲的说话。跟着耶稣基督就说了，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第五章就读到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展开这个的书卷。所以在第四到二十二章就是指未来的。就耶稣基督对约翰说要将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请你留意，将来必成的事是指什么事情呢？就是指教会被提到天上。所以第四到二十二章就是针对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所将要发生的事情。约翰告诉我们知道启示录当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我们符合启示录的本意的话，那就不会错失那个将来必成的事了。跟住落嚟嗰个大纲里面呢，我就係用约翰嘅分段，即係第一就係第一章基督耶稣嘅位格同埋荣耀嘅基督。第二就係第二到第三章耶稣基督嘅产业，世界上面嘅教会都係属于佢嘅。第三就係四到二十二章就係耶稣基督未来嘅计划。最后一个段落呢就係讲地上面万有嘅结局。 启示录是一卷荣耀和奇妙的书卷。在启示录的第一段，我们会见到基督在荣耀的职份上面，他掌管教会。在福音书里面，他就是温和和谦卑的。主耶稣谦卑地伏在仇敌的手上，死在十字架的当中。在启示录，我们又见到主耶稣是唯一的主宰。虽然他仍然是神的羔羊，但是羔羊的怒气使到大地惊恐和震动。主耶稣就在怒气当中说话，他的审判将要临到大地。耶稣基督是整卷启示录的主题，场景就移到去天上。我们见到他在天上边亦都掌管万有的。不单止启示录，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都是主耶稣基督。圣经既然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既然基督就是神，他就是在圣经里面无所不在的那一位。那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要特别记住这一点。整卷的圣经都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成就的事情，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还有他将来要成就的事。启示录强调的重点是他现在所做的事，同埋将来要成就嘅事。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嘅结尾提到将有公义嘅日头嘅显现，为被咒诅嘅大地带嚟盼望。呢、这个盼望就系主耶稣基督嘅再来。启示录就以明亮嘅神星作为结束。明亮嘅神星系指基督嚟将教会提到去天上边，亦都即系话所谓嘅被提啦。被提是新约圣经的盼望，正如旧约圣经的盼望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一样。启示录将要完成基督的启示。另外还要注意，圣经的第一卷书和最后一卷书，即是创世纪和启示录这两卷书的关系。创世纪就是开端，启示录就是结束。让我们对照一下这两卷书卷。在创世纪，神创造天地，而在启示录，神就挥去大地。创世纪就记载了撒旦第一次勃逆，而启示录就记载了撒旦最后一次勃逆。在创世纪，日月星辰是为了治理大地所使用的，在启示录呢，就是为了审判大地而使用。在创世纪，太阳管理白昼，而在启示录呢，就不再需要有太阳了。在创世纪当中，黑暗就称为夜，而在启示录呢，就不再有黑暗。在创世纪称水的聚集处为海，而在启示录呢，就见不到海的出现。在创世纪，罪进入人的心当中，而在启示录，罪就被赶出去。在创世纪，神宣告人要接受咒诅，而在启示录呢，神就拿走了那个的咒诅。在创世纪，死亡进入世界，而在启示录就不再有死亡了。在创世纪开始就有受苦和痛苦，而在启示录呢，就不再有忧伤，不再有眼泪。在创世纪记载了首先的亚当的婚姻，而在启示录就记载了末后的亚当的婚姻。在创世纪我们见到人造的巴比伦城，但是在启示录我们见到人造的巴比伦城被毁，神的城新耶路撒冷的出现。在创世纪神宣告撒旦的刑罚，而在启示录神就执行了撒旦的刑罚。有趣的地方就是圣经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就用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启了不单止是全地球，也都是宇宙性的观点。而最后一卷书圣经的启示录也都显明了神对他的宇宙和他的受造物将来要做的事情。世界上面真的没有一卷的书卷能够跟他相比。这一卷书的第一段，我们见到基督的位格，我们见到荣耀的基督以大祭司的职份掌管他的教会，我们见到他掌管万有。在福音书当中呢，我们见到基督是温和的，是低调的，还谦卑地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让自己降服在世界的仇敌手中。在启示录他就不再一样了， 佢掌管万有，主耶稣仍然是神的羔羊，但是这个的羔羊，他的愤怒使到大地战惊。整卷的圣经的主题都是环绕耶稣基督、哦、圣经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既然基督就是神，他就是圣经里面无所不在的那一位。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真的要切切地记实这一点。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成就的事，他正在在这里做的事，还有他将要成就的事。启示录强调的重点就是在他所做的事还有他将要成就的事情的上面。记住这个的重点。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启示录的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卷书的名叫做启示录，原文是单数来的，是揭晓揭开启示耶稣基督的意思。经文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十节，约翰就被指示这样写低了，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个并不是一卷封存的书卷，而是让世人开启，能够让人明白的书卷。这个就跟但以理书的预言很不同了。在但以理书当中，神指示但以理要封闭书里面的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些被称为奥秘的比喻，坦白地说，对大多数的教会来说仍然是一个的奥秘。但是马可福音的四章十一十二节就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说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说，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听众朋友啊，你看看我们对福音书仍然只不过是一知半解的，我们需要启示录，使到我们更加能够明白神的真道。那当然啦，唯有圣灵做我们的导师，我们才能够明白启示录的。启示录拿走了我们心里面的拍子，让我们见到基督的荣美、大能和荣耀。这一卷书不再是秘密或者是奥秘了，而是我们在第二节所见到的，是揭开了奥秘的预言。有些所谓的基督徒说看不明启示录、哦、神给我们这一卷书卷就是为了要我们明白神国的奥秘、哦、指示是用文字记号直接或者间接地陈述神的真理，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节，彼得讲明了解释预言的原则。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那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的，我们必须要根据整本圣经来解释预言。有一位学者这样讲，启示录里面象征性的预言是表明事实和真理，约翰所讲的绝对不是虚无缥缈天马行空的事，乃是讲明了一个真理和事实。约翰用象征性的用语对事实和真理的表达是有限的。必要就是指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必要是有迫切和绝对的意思的。请你留意快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这个字都出现了很多次的。例如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八节记载了主耶稣这样讲，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这里的快快地和启示录的快字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会是即时来到，突然间发生，是不会拖延的。这一节经文暗示了我们的主耶稣是不会立刻就来到，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凡他所讲过的事都会用最短最快的速度发生。主耶稣会在最短的时间施行审判， 约翰就话这个是神给主耶稣基督的启示。请你留意启示的步骤，启示是来自神，神启示耶稣基督，基督就将启示赐给他的使者，神的使者再启示给约翰知道，然之后约翰就再将启示话给神的仆人听，让他们能够明白必要快成的事。这个亦都是启示临到我们的途径。有人会这样问，阿牧师啊，你不是讲过天使和教会没有直接的关联的吗？真是的，我真是这样讲过。但是这里提到的天使就是指天上面的使者。请你注意，约翰主要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亦都是将来主耶稣要成就的事情。由第四章开始，每一件事和将来都是有关的，而且是在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才会发生的，所以到了那时候天使又会出现的。启示录的一章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经文这样说，约翰就将他们都证明出来。这个呢是希列文文法的过去式来的，意思就是说约翰将自己当作是读者，他由读者的角度回顾之前所见到的事情。神的道就是指耶稣基督和启示录的内容，基督就是永生的道，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就成为活泼大有功效的道。经文这样说，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约翰的书信当中，见证这个字眼出现了90次那么多，其中有50次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经文又说，凡自己所看见的，约翰亲眼见到异象，他就将所见到的异象用文字描绘出来。启示录就好像电视机一样，或者当中的节目是有图像的。启示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电视节目，而且是对观众有益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天父制作的，藉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天使看，天使再给约翰看，而约翰就将他所见到的写下来。约翰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有时候我这样想，或者约翰还能够闻到一些味道，因为由启示录当中我们能够闻到一些味道的。启示录的一章第三节，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经文说研读圣经可以蒙福，启示录一共有7个福，这个是第一个的福。经文说念者书上预言的和呢去遵守的都是有福的，这个是指读启示录或者是教导启示录的老师，凡是读和听的都会蒙福，读和听的都要遵守书上面的记载。祝福是来自三方面的，读的、听的和遵行的。我相信凡是读完启示录的人都会特别蒙福的，因为这个是约翰讲的。因为日期近了，那并不是指启示录后段所提到的事情会在今日发生，但是的确是指五旬节教会建立之后，主耶稣在天上面的事工开启了。在第一章我们见到荣耀基督的异象，然之后就是他的事工和基督未来的事工。跟着一章的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哇，这个问候好奇妙啊。经文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亚细亚就涵盖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方，亦都是今日土耳其的地方。请你留意，约翰并没有为自己加上任何的衔头。我就认为约翰好熟悉这7间教会的状况，他曾经牧养过以弗所教会，显然呢他亦都监督紧那个地区的所有教会。在继续看下去之前呢，请你注意7这个数字。 在第一章第四节提到七个教会和七个领。圣经里面的七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一个特别宗教含义的字，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不是相同意义。今日赌博和迷信的人都很在乎数字的，但是我们就不是这样的。在圣经里面七这个是很特别的数字，它并不是代表完美，但是它是代表完全。有些时候完全就是完美，但是有些时候就不一样。七是代表完全，具有代表性。这样七就跟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是有关的。例如安息日、割礼、敬拜都是定在第七日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次，而乃曼就受命在约旦河沐浴七次。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有七个丰年和七个的荒年。尼布甲尼撒他就神志不清了七年。新约就有七种福。主祷文有七个的祈求。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有七个比喻。七个饼喂饱好多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七句说话。启示录就并没有忽视七这个数字，当然不是偶然的。启示录中的七是一个的关键的数字来的。在启示录的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七间教会。亚细亚呢就并不是有其他的教会的吗？你可能这么问。我们就知道在哥罗西、米利都、希拉波林、德罗亚和很多地方都有教会的。我曾经去过希拉波林，那个地名到今日仍然在这里。距离老底家就大概是十英里左右，但是老底家和希拉波林都成为废墟了。希拉波林曾经是很壮观的，是一个很重要和很繁荣的城市来的。相对之下，老底家就已经埋在这个野生的橡树林当中，没有人去发掘。使者只是约翰写信给七间教会，希拉波立就并不在其中。即使他曾经是对基督教有很大影响的教会，还留下四个初代教会的位置那么多。约翰受命写信给七个指定的教会，是因为要交代完整的教会历史，而这七间的教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亚细亚并不是指全个亚洲，亦都不包括全部的小亚细亚，是因为直到第四世纪才用小亚细亚这个名称，但是涵盖了大部分小亚细亚，特别是沿海的地区。经文说，有因为平安归于你们，因为就是希列文的问候语，而平安呢就是希伯来文的问候语。平安来自因为，因为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启示录彰显了神的恩惠和平安。读启示录的时候不用怕的，因为心里面有神的平安。这个的问候是来自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将三位一体的真神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七灵是指圣灵，亦都可能是指金灯台的七盏灯台。经文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强调神的永能和神圣。那请你留意，现在提到三位一体真神的每一位了。耶稣基督就是父神的爱子，七灵就是指圣灵，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是指父神。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停低在这里先。那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查考启示录，希望你能够准时候同我们一起去研读。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以上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对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内容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或者想知道多些的地方的话呢，你都可以写信来给我的。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想同我讨论一下的话，我都欢迎的。 咁又或者喺你生活当中遇到难处啦，希望我哋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嘅话，请你让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如果生活上面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同样欢迎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可以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噶。咁仲有，而家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嚟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都非常之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系透过网络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呢，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如果你对我哋节目有啲嘅批评啊，有啲嘅指教啊，有啲嘅提点嘅话，我哋都欢迎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嘅。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今生向往自由，愿次次无顾忌，我要舒畅，我要解放，仍没法向理想。虽知心里没神，就事事在埋怨，心中不满，身边牵挂，我必须要突破。基督舍尊贵，捐出他一切，教我虚己，叫我释放，常活在自由里。今天得这自由，愿你我共同。